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永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的引路的，直到此时。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赐下救恩的主，永在的神，必做我们的引路。他的名诚然配受一切有气息的人的敬拜。我们来到主的殿中，也奉他的名，存心灵和诚实向他献上敬拜。我们一同来唱诗《今到主殿歌》。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此在诗篇的30篇4到5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一同来唱诗，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
上空 更深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陪伴无尘锁，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臂弯腰满我意，你到底有几想，耶稣让我们恩人来保障，多亏你在世家带死亡，耶稣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耶稣你把先保回世寻回我，耶稣心事的梦中常喜悦，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因你臂弯腰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伤，心欢喜中你怀里，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葬，境界比喻善恶无恙，耶稣不再有痛苦与眼泪，得偿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佛人较量，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
站立低头闭目，我们向神来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因着你一切的奇妙的恩典，因着你在创世以前的预备，你早早的已经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路上，我们一同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早早的就已经拣选我们，即使我们还未曾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份宝贵的救恩，也借着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所完成的这样一份救赎来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这样的一份宝贵的代价，我们每个顽梗悖逆的人，我们如今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不看自己过去那样一个骄傲，那样一个自义，我们单单的因着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也不但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份救恩，你更也为我们预备了你在将来为我们永存的那样一个盼望，那样一个盼望是在你爱子的国度当中，让我们一同能够与你同欢喜，与你同坐席的这样一份喜乐。主啊，我们也因着你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再一次向你献上称谢。谢谢主，你如此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我们也今天一同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更多来思想你的恩典，我们也来思想你如何的看顾我们，一路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更经历在这样的一起一同来赞美你，一同来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众人中间，做我们的保惠师，也能够引导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你属在这样的一份属灵的平安。谢谢主，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
阿们。
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下面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声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13-21节，以及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预备开始。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风俗。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照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我们有请我们的牧者邹有贞姊妹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虚空的人生和精彩的人生”，而今天的讲道是作为我们启发课程的结营。好，我们有请邹姐。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之前要称为慕道友，现在应该称为弟兄姐妹了，是吧？我们教会的第一届的启发营啊，启发课程啊，这个算是结营，算是结营哈。所以今天我们是为我们这个这么多的有20几位哈，我刚才讲了一下，好像有28位哈，是这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营会，实在是感恩，非常的特殊啊。所以 我想我们首先要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啊，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用这样的掌声欢迎你们的到来好不好？我们呢也要和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啊表达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也啊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吗？是的，因为有着耶稣我们才走到一起，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何等的福气，因为我们已经和天父上帝和好了，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和怜悯，此时此刻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做引导的工作，当我们的老师，和我们一起坐席，让我们能够去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挪去我们下午这样瞌睡的灵，让我们聚精会神的再到你再势力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这个礼拜的周一早上我去参加了一个我们秦淮堂的一个老弟兄83岁老弟兄的一个追思告别会。那这个追思告别会可以说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吧，应该南京我们常常讲就是3天哈，但这次他是5天，因为要等候他们的一个女儿女婿一家从美国回来。所以这位老弟兄其实83岁啊，其实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小组里面带茶经，83岁还在带茶经哈。所以第二天就因为心梗就被主接走了。他这样一个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是精彩的，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家吧都已经信主了，特别的棒。他的大女儿在美国还是个传道人，特别的棒，所以他的人生是精彩的。虽然我们去早上去的时候他的太太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特别的喜乐，脸上没有一点点悲伤，但是真正到了告别遗体告别的时候他特别的伤心难过，毕竟两个人成双成对同进同出的，一下少了一个人他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爱人去了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他就放下了，他就放下了，特别感恩。所以我们想到其实这个人生世事无常，我们真的是充满着各种的变化，充满着各种的挑战和不可预测性，所以上帝的儿女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去了解我们将来要到的地方是一个好的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很大的释然，我们也会去带着盼望去和我们的家人朋友去传福音，去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好消息。所以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一天真的是很喜乐唱着赞美诗送别这位老人家送别这位老人家，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都要相见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说人生确实是无常的人们会形容一个人生就像一年四季一样春季的时候这个就像人生刚刚开始一切是那样的欣欣向荣，夏季呢就有点像人生的这个青年 青年这样精力的充精力非常的充沛，而且是追求学问谈恋爱哈，然后进入到家庭生儿养女，到了秋天人生的中年啊，人生的中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儿女都成长，自己的事业呢也就稳定了。那冬季呢好像人生的一种晚年，身体啊头脑啊开始渐渐的衰退啊，步入很快就步入这个暮年，时光那样的短暂啊，瞬间就会失去那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常常会讲的人生如梦极其短暂。那圣经又是怎么讲的？圣经对人的这个人生的描写是这样，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我们知道云雾是什么样子的哦，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也就说明我们的人生是那样的脆弱是吧，是那样的不可预测，人生苦短。所以我们在看启发课程里面的特别讲到的这个主持人说，以一生75岁作为一个基数来讲，有26年的时间都在这样在干嘛，睡大觉，26年的时候都在睡大觉，然后7年的时间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样睡不着啊，睡不着是各种原因了，8年半的时间在购物，1年的时间决定穿什么衣服。我们女这个姐妹常常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这个衣柜里总是缺一件衣服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啊，1年的时间在决定穿什么样衣服，3年的时间在洗衣服，而说实在的34年的时间在看屏幕，34年哦，在看屏幕，看我们的手机，追剧，看电视，对吧，等等。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要看这 一连串的这个啊数字的话，我们很好的去反省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所以说童年和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是浑浑噩噩过去的啊，真正有贡献的青壮年的时间算来算去也就30几年，是不是这样子，算来算去也就30几年，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然后周而复始，反反复复，一代过去又来新的一代，好像说是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吧，就这样子的一种，因为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啊，从这个降到这个世上，我们就开始哭闹吃喝，然后从婴儿长到小朋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好，然后毕业以后研究生，哎，再找工作，然后找工作又找对象，成家立业又怎么样，开始又周而复始了，对吧，生孩子再开始这样子哈。所以人生真的是我们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好，然后去创立事业，建立家庭。所以说启发课程里面的主持人他也讲的，最终我们是忙忙忙，对吧，都是忙，忙的是夜以继日的在那忙碌，然后盲目的人生就没有了目标，然后最后是什么呀，盲目了，失去了希望了，到头来是说实在是什么也这个带不走哈。所以说难怪大家弟兄姐妹去读传道书的时候，他的作者是所罗门王，他是一生荣华富贵充满着智慧，是全球没有一个就是说像他那样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就是这样一个智慧过人啊，而且有君尊的这样的王位，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怎么样写出来的这一篇传道书，他说人的这个人生就是那么的短暂，不过是一声叹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毫无意义啊，毫无意义，无论你如何的辉煌，如何的这个伤心，最终是全部要过去，日光之下无心事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他就会得着这样的永远的福乐啊。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这样的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当怎么样活才能不枉费上帝把我们留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年日哈。所以接下来我要从刚刚大家读的两段经文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空虚的 这是人生和这个精彩的人生的不同。我们记得我们上周是张爱玲弟兄讲了一个生死聚散，对吧？生死的对比，聚散的对比。那今天我要讲虚空的人生和精彩的人生的这样一个对比，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并且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神的儿女。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我可以自己。你放吧。好，感谢主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财主。我们看在圣经当中，这个主耶稣他正好在讲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的提出来，让耶稣帮他去分家产。那么也就是说，说明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在哪里，在不在耶稣基督讲到的事情上，他完全是想到自己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他一定是按他跟他的兄弟产生了这样一个纷争。那按照犹太律法的话，长子可以继承三分之二的财产，那次子呢是三分之一。他可能认为自己得到的不是，就是没有比这个没有得应该得到的那个那么多哈，所以他就要请求耶稣基督去分家产。那耶稣是断然拒绝了，这样去平息这个家庭纠纷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提出来说，这个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这个一个丰富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家道的丰富是没有办法给人去这个使人能够靠着家道丰富能够长生不老的。家道丰富呢，它也没有办法给人带来平安喜乐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我们去这个看一些信息的时候，最有典型性的就是一个柯达相机的一个老板，他是东西两班的球啊。你在睡觉的时候，那边也在赚钱啊，然后就是那边睡觉的时候，这边也在赚钱，所以他们就赚的钱很多很多。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是他是去环球旅游，到处去看，但是最终他觉得是毫无意义。人生毫无意义，他很有钱，钱多得不得了，但是最终他是跳海自杀了，跳海自杀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他得不着任何的平安和喜乐，家道丰富也不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这个下一代。很多富二代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富二代到了国外，离开了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掌控的环境他们就自由地放飞了，自由地放飞了，然后到那边去是很吓人，父母都不知道，父母在这边以为他在好好的学习，其实呢，所以很多的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其实他们一些这个华人子弟在一起的时候，连英文都不说，全是中国人在一起。在比吃比喝比穿，这些很可怕，我们了解的也是很多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财主田产非常的丰富，他是用自己的努力经营得来的。但是呢，他就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他多的没有地方摆了，所以就想方设法要去解决想方设法要去解决。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聪明不聪明？非常聪明。刚才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他就打算了去打算，而且有计划，勤劳能干的人。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想想他为什么会说他一个无知的人。首先他是一个贪心他所犯的大罪是无休止的去这个追求欲望，就像罗马人有一句预言一样就是钱财如海水，一和 越喝越渴，越喝越渴，不知满足，所以他贪心是没有满足的，所得来的家产他就全部积累在那个地方，没有地方放了，他又去盖房子，盖越多越大的地方去，这个 去堆积，用来干什么呢？自己要享乐，自己要享乐。那贪心到底是什么呢？他是无止境的，去这个追求这样的，所以他的特点是贪得无厌，无止境的，想的多了还想多，最后还就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另外他是自私的，他是不顾一切的，他不顾别人，不顾别人，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自私的人，然后贪婪，他完全是一种贪婪的心理，最后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习惯，这个贪婪是不一定是钱，也有可能是容易啊等等的，贪婪造成，会造成很多的一种后果是特别不好的，甚至会这个互相的去争吵，殴打，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呢，为了家产，兄弟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反目为仇的太多太多了，最后走上这个法庭所以太多这样的事都是因为贪婪其实人能不能愉快的安适的这样的去生活身心灵是否健康，根本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东西是不是拥有华丽的住宅，还有很时尚的这个装饰，豪华的车子等等，根本不在乎。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放眼看去，世人就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一种享受这个房子啊，票子啊，车子啊，孩子啊，面子去搭上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位姐妹，她是在信主以后做一个见证的做的见证。她说她刚刚结婚的时候非常穷，家里常常是这个很节省的觉得自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没有一点点幸福感，所以常常的唉声叹气。当她发现她的同事啊，她的朋友啊都这个功成名就了，买上大房子车子啊，然后就是又有地位，看了真的让人很羡慕觉得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金钱的社会当中，有钱才拥有一切，有了钱他就可以居高在这个上层上层，然后去让人用羡慕的眼光去看他过上一个体面的风光的日子。但是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呢，自己和丈夫就这么一点点的收入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追上他，所以他拼命的努力去这个加班累得不得了，最后他确实是花很多的力气，最后他赚钱了，他赚到钱了，他拼命的这个去打拼，也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住上了这个很豪华的房子。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当然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原来的目光对他是鄙视的，但是马上又换了另一种脸对他好像很仰望，很仰视，很羡慕所以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得到了极大满足。但是最终是怎么样？因为他亏损太多，最后得了就是这个神经性的耳鸣耳聋，他没有办法跟人交流，没有办法跟人交流，然后得了眩晕症，失眠，到处求医，而且是常常受骗上当，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丈夫为了治好他到处带他去看病所以这样的各种的保健品都给他买，所以这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就是没有治好，万念俱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给他传了福音，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最绝望的时候，他得着了神的恩典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慢慢让他能够在绝望当中走出来。所以他在受洗做见证的时候说，他渐渐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为他而死，所以不再受到因着在主里面上帝那么的看顾怜悯，所以他不再去被这个金钱名利所捆绑和引诱，深深体会到这些钱财都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当疾病来到的时候，再多的钱他都没有办法能够去医治他的身体， 所以他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唯有信靠主，跟随主，顺服主的安排，并且遵守他的话语，遵照他的话语去行，而且他后来就是在教会里服侍，身体越来越好，越服侍越喜乐，身体越来越好，然后他也去求这个，也去这个为这些亲朋好友去求上帝，去带领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主，所以他找到了一条真正幸福释放和自由的，这样一条真正的光明大道，光明大道。所以他过去的人生是无望的，是绝望的，而现在的人生却是精彩无比的，精彩无比的。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当中，其实魔鬼撒旦他常常会用名和利这两个东西，他来用温柔的方式，和人私欲的一种方式，他不是用那么激进的一种方式，在人不知不觉当中去接受了撒旦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存的法则，然后建立人生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就是不停地追求名追求利，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其实是为别人活的，为了面子，每一次的他会在朋友圈里想这个分享他的那种美好，然后很多的点赞，所以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知不觉他自己的那种身心灵甚至他自己的一切前途命运全部交给撒旦。所以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贪心引起的，一种后果。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诗篇十六篇里讲到，以别神代替上帝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增加，但人却现在这样一个罪中，不知罪，这样的人生实在是亏损的，实在是虚空和无望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私自我，第二章，自私自我享乐是愚昧无知的，愚昧无知的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自私自我放纵和生活的奢侈，我们看这个财主，你看坐在那里，这个你看后面的仓房都很大，还要继续的对那个很多的他的那个财物这样的一个堆积如山。所以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财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用一切的粮食财物作为自己的一种安全的保障，希望生活能够安逸舒适过奢侈的生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上帝绝对不是说这个财务不好，而是这里面看到人的动机，人的动机他错误的认为自己拥有这些财务都是他个人所有，只用在吃喝玩乐上，不顾别人，不顾别人的需要，也不感谢神，因为他根本都没有神，心里没有神，他认为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却不知道这些财富都是上帝的一种祝福。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是愚昧无知的，所以神耶稣基督说他是无知的人，所以我们看看其实上帝是赐福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的，多多少少的这些伟人都是一个大富翁。我们有没有去看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亚伯拉罕雅各大卫，哪一个不是大富豪呢？是不是哪一个不是大富豪呢？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洛克菲勒大家都知道的钢铁大王，对吗？他的梦想是要让每个人有称心如意的工作和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因此他成为了钢铁大王，他建造了许多的大楼，改变了人生的一个居住和工作的环境。那么比尔盖茨呢，他梦想说每一个人有一天在桌子上都有电脑，可以使人们工作方便，更加有效，于是他创建了微软。那大家都熟悉的 Sam 沃登，就是沃尔玛的那个创始人，还有现在的 Sam 店，大家很多人有 Sam 店会员会员卡。这个 Sam 沃登他是想所有的人能够买到这个价廉物美的商品，所以他 创建了沃尔玛和 Sam 店啊。所以我们这里看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大家都熟悉的富翁，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金钱的基督徒，他们都是金钱的基督徒啊。所以他们追求的不是自我的满足，而是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的。所以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企业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他说钱并不是赚来的，钱不是赚来的，那钱怎么来的呢？钱是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以后给你的回报，是这样吧？你 当你去帮助别人，别人给你的回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应该想想你能为别人解决做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人我们在看我们的上帝，他是赐福我们的上帝，他不是教我们过那种苦哈哈的生活，而是他赐福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啊。你的金钱是给别人带来祝福呢，还是自己自我享乐呢？哦，所以乐是好，这个乐善好施的这样一种能力，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思意念就是赚钱的一个驱动力啊。所以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多多的赐福给他的儿女啊，是为了能够让他的儿女再去祝福世上的人，就像当初他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一样，他要赐福给万国万民万族。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其实许多人和这样一个无知的财主，其实是他的人生观很像啊，都是以财富来定义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功的。其实这就是人本主义、利己主义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想尽一切的办法啊，可以获得利益，甚至就是诚信都缺乏了。人生不断的去努力获得财富，然后最后是自己尽情的去享受去，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名利金钱，追求物质享受。所以每个人都会去努力的去奋斗去。那我们这里面看到的最终他们所剩下的就是一个空虚，钱财没有办法去给他们任何一点点的快乐喜乐平安，没有办法，除非和神建立一种美好的关系，他们的心灵才会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能够填满人类空缺的那一位啊。所以大家还记得启发课程里有一位电影导演李光吗？记得哈，这位电影导演他自己其实我看了他的一个见证以后，里面一句话带过了，他的原生家庭受到很大的伤害啊，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就觉得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很小的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看那个视频的，进入了张艺谋的这样的一个剧组，然后跟这些名演员在一起啊。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但是他心里仍然那样的空虚，他觉得心里就是有个黑洞在那里面啊，需要有东西来填满。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啊，视频里面讲他这个沾染了吸毒啦、赌博啦等等，所以当他兴奋过后，但是就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空虚啊。但是深爱他，最后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作为个人的救主，然后拥有了天父上帝的爱，因为他从小缺失了父爱，而且被父母抛弃了，各自成立了家庭啊，所以其实他受到的伤害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他后来有了人生的目标以后啊，明白耶稣基督的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他的人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后面还有后续啊，等一会儿我就去分享。那另外就是第三点哈，我们看财富日增却不能带入到永恒当中。我们看这个财主坐在这个财务上在筹算他的这个计划，所以说他无暇顾及 比财产更加宝贵的神和永恒的事情啊，坐在那里在筹划着啊，但是神却对他讲什么？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个财主最大的无知是什么？这个财主最大的无知，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气息，他的存留是掌握在全能的上帝手中的，他不知道灵魂有个永恒的归宿，不知道他辛苦赚来的钱财、一样也不能带走，所以他整个身心都放在这样一个财宝上。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的神他是这个最了解我们的。但圣经上面又讲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叫我们怎么样寻求神，对吗？所以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但是这个财主啊，虽然他没有做错，他没有去骗，没有去抢，他是用通过自己的勤劳、能力规划、去赚钱的，但是他无视神，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不信神、他不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前被审判的。所以我们想想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筹划？一定要筹划，对不对？我们是一定要筹划的，没有错的、所以筹划本身是没有错，我们应该在自己的事业上尽心尽力不懈怠，因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也是荣耀神的，我们的工作是荣耀神，为神去做见证的、但是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你在筹划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让神来参与你的筹划呢？你有没有让神来引导你的人生规划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不是靠自己去、去筹划、圣经里面讲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让我们的神来参与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神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无论做什么让神来做一切的决定，包括工作呀、经商呀、业务呀等等，这些没有一样不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去依靠神。这里面讲到的雅各书四章14-15节里面讲到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出现少时不见了。后面一句话很关键，你们知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前提是主若愿意。如果你打算的再多，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今天就要你的灵魂，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里面特别关键的是，我们就要相信依靠神，在凡事上都是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最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筹划师、感谢主。所以我们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不要去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圣经里面也特别讲，箴言书里特别讲的，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生何事你们尚且不知道。关心时事的人可能知道，就是5月19号这个伊朗的总统，对吧，莱西和他的一个8个高这个政府的一个好像是外长啊，他们坐直升飞机，他会想到那一天就是他们人生的告别吗？根本不知道，对吧？这么一个这个总统，而且这个外长等等全部是重要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他们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那还有上在21号的时候，5月21号的时候，从伦敦飞往这个新加坡的一架飞机也是出了事故，最后迫降在泰国 哦，其中两人死了。所以我们想想看，他会想到5月21号是他们告别世界的日子吗？没有人会想得到，没有人会想得到。所以世上有不少的事情都忽然发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今夜脱了鞋和袜，不知道明早还能不能穿上，有这样一句话，是不是？所以这句话一点都不错，神宣判今夜就是宣判是这个财主啊，要命，要索要他的命。所以说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有时我们传福音给朋友，邀请他们来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回答，哎呀很抱歉啊，我这几天太忙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啊。但是我们呢，我们真的为他们着急，真的为他们的灵魂着急，希望他们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啊。所以再忙你也要撇下一点点时间来做你认为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们说太忙了没时间，说明什么？他们不看重，他们不看重我们的神，所以任何的事情都比这个是到教会来事情来得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个就是愚昧无知的，就像这个财主那一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最最重要的、最最有价值的，不是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的财富，也不是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的名义啊。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去知道，真正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位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没有办法去带到天国去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就参加他们的我们教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一个国际团契，然后有一对美国的年轻的小夫妻，他就这个当时他们婚礼是我主持的啊，然后就是参加他们的小团契，他们给我们看了一部电影，我不记得是什么电影了，但是有一个镜头让我想到，就是突然之间人就像我们这里很多就空掉了，就很多人就被提了，但其中一个其实他就想到在梦中啊，他就想到我要被提了，我是不是要带一点东西走啊，带上我的 iPad， 带上我的电脑，带上我的所有好的东西哈，财宝什么的我要都带着。所以他装了满满的两大箱子，准备就是被提的时候带走了哈，但是一到天花板的时候就被什么呀卡住了，被卡住，两个大包给卡住了，他上不去了。所以当然这是一个他最后的怎么挣扎，最后一醒来原来是一个梦，原来是一个梦。那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不要在意这些身外之物啊，我们的天国是不需要这些的。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哇，天国里描绘的多美呀，还要你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对吧？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敬拜赞美，我们不要那么累的去传福音，我们也不要那么累的要去工作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多美呀，是不是 啊真的是很感恩。所以这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看到人生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他没有想到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只求自己的享受，所以这个就是空虚的啊。所以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想想看啊，所以我们应当对自己要发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见主面，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就当场就来了呢，啊，当场就来了呢，啊，那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劳苦要归给谁呢？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们要归给谁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能带到永恒当中。真正衡量我们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是拥有的，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拥有了那么多东西啊。所以有一天恩门它是会关起来的啊，就像我们去读这个新约里面五个衣着的童女一样，再迟到一步去喊耶稣基督，主啊主啊你给我开门吧，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这个灵魂问题要趁早的去解决，千万千万不要再等等，千万千万不要再哎呀 过一段时间我再决定吧，过一段时间我再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吧，啊，所以我们不要为肉体去打算，不要去为了自己去过这样一个无望虚空的人生。我们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跟我们一样得到救恩永生，啊，在神面前那些，啊，不富足的人，他们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是我们是浑浑噩噩过像这个财主那样去过一生呢，还是选择跟随主过精彩的一个人生，啊，这是我们所有说儿女的要去好好的去思考的。那么我们想想看，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精彩和意义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哈。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应当的，啊，我们所以这里面看到的，让我们要献上身体为祭，一生去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啊，那将身体献上，我们想到的旧约里头献这个献祭是献是活祭还是死祭？旧约里头是杀了，啊，牛羊都要杀死，然后切了筷子放在祭坛上的，然后去烧，啊，然后去献祭馨香之祭，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去献那个牛羊，把身体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身体是代表我们全人，全人的奉献，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害怕，啊，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哇，要献上那个，那我是不是全部要交出去呢，啊，其实不是，啊，不用担心，啊，不是要我们牺牲我们自己的事业，牺牲我们的家庭，牺牲我们的钱财，牺牲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时间，啊，而是指什么呢？是无论如何，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工作单位，还是在教会，还是在社区，无论做什么，你都能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把神放在首位，啊，我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去见证传福音，去见证神，荣耀神。所以这个是指身体献上了。那活祭呢？活祭就是讲到一个活的祭物，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活的祭物啊？我们都是，我们活的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原来的罪人，我们原来的老我死了，今天我们活着的是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复活的生命的，所以 是活的，对吧？那么既然是活的，我们一举一动是不是应该有新生的样式呢？哦，我们应该有新生的样式，哦，活祭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圣洁的，哦，这里面还讲到圣洁的，就是说表示没有瑕疵的，分别出来被神所使用的。所以说，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都是献头身的，没有残疾的，也就是说无瑕疵的。那今天我们献上是不是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对吗？献给我们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侍奉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侍奉就是敬拜，我们今天来参加主日敬拜，其实是用我们的诗歌去献给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在献活祭，啊，就是在献活祭。那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命都是在敬拜神，按照他的公义、圣洁、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特性来赞美我们的神，侍奉我们的神，就是在献祭。那我们每天的一个，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等等，这些都是在献祭，都是在侍奉，啊，属灵的侍奉，啊，不只是在教会，而且每一天在职场上我们努力的去工作，我们每一天工作是不是在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还是在单位这个就是去懒懒散散的，然后就拈轻怕重的等等，啊，这样的，啊，去应付的，那就不是在荣耀神。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荣耀神去，在家里面勤劳的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等等，啊，都是服侍神， 所以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刚刚上完这个启发课程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教会里就算服侍，你在家里面去爱神爱人 爱家人，你也是在服侍，你在单位好好的去工作荣耀神，你也是在服侍所以基督徒所做的一切侍奉都是属灵的一个侍奉，都是属灵的侍奉都是荣耀神的，在任何场合你只要去见证神就是在侍奉。所以保罗他说献上活祭其实就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如果你没有得到上帝的爱，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你会去献上活祭吗？你不可能。所以说这里面讲的献活祭的愿意去这么做的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牺牲的爱的一个回应，是上帝用他的慈悲和怜悯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给了我们，因着他这样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的一个动力，是上帝的慈悲和怜悯，是我们行事的一个准则和规范所以说献祭就是敬拜，献祭就是服侍，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和侍奉的人生，是全方位的，是全方位的，不光是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人生是有一个意义的，是精彩的。曾经有一个一位街头卖艺的一个这个很会翻筋斗，我们以前看那电影里头是不是会有那种翻筋斗翻得很厉害的常常赢得观众的热烈的掌声，大家就称他为叫筋斗王。于是他就决定，他觉得哎呀，现在信主了嘛，我信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读读神学所以他就进入到神学院去读书，谁知道他怎么也学不进去背圣经也背不出来，考试也考不及格，他非常的痛苦，然后成为同学们的那种笑柄，然后很挫败，他决定放弃了。在离开神学院的那一天呢，他就来到学校的礼堂里面，他就在祷告神，跟神说，他说，神啊，我考试也考不及格，我背也背不出来，怎么办呢？我啥也不会，我只会翻筋斗。他说，那我现在我马上离开神学院，我就再翻一次筋斗吧。然后他就开始认认真真的翻在那里一直在那翻，然后全神贯注的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没有觉察到院长进来。当他翻到最后是昏过去了，最后院长就心里在夸赞他，然后就准备过去去把他扶起来的时候，院长看到两个天使在扶起他，所以当时院长非常非常的感动。到这个筋斗王醒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天使都来服侍你了，你看看你做的多好啊，都蒙上帝的悦纳所以这里面这特别让这个筋斗王感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离开了神学院，回到街头，他用他的表演来传福音布道，表演来传福音布道，成为大街上的一个街头布道者，为主赢得了很多的灵魂。所以我们看，虽然他在大街上卖艺，但是他的人生精彩不精彩？他的人生是精彩，因为他在为神国的拓展尽上本分，赢得灵魂，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感谢主。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在座的可能有老师的，有医生的还有公司里的这些教书育人的等等，所以你是什么身份，你原来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这个身份。你如果是医生，你就好好的看病，去看给这个病人看病，然后借着机会给他们传福音。如果你是老师，你就教书育人，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然后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就有可能传福音，把上帝的爱给他们，对吗？如果你是老板，你就继续赚你的钱，赚钱不羞耻，上帝都满满的祝福，但是你赚了钱干什么呢？就像约翰卫斯理说了一句，他的那个生活守则是什么？ 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存钱，然后呢拼命的奉献，因为这一切他知道所有都是上帝的。不要以为你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聪明，我能干，我勤奋，我刻苦，然后我有今天的一切，好，那就跟这个财主一样了。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对吧？只不过你自己尽上本分而已。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如果你是一个清洁工，你就好好的去服侍，做好清洁的事情。如果你是全职妈妈，你就好好的在家里照顾好孩子，用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圣经里全部有这些话啊，所以特别的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的人生重点重心要改变了，要改变了。你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你要经历上帝的爱。所以你要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怎么做呢？哦，这个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思想，哦，一生去跟随主，侍奉主。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黎光，哦，我是后来就看他的见证。黎光他的愿望就是拍出有生命的作品。他曾经参与过一个不能少的拍摄，还有幸福时光、英雄、我心飞翔，尤其是他花了五年完成的一个纪录片叫米菲波设的之家。这里面讲的什么呢？他说在世界上去寻找那些没人要的孩子，看似没有盼望的非真实的孩子啊，非正常的孩子，给他们有一个家。所以他就是去播撒一片爱的一个播撒爱的种子。所以他说天父借着这个作品翻转了他的生命，让他有机会，黎光又去读了神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天父医治了他严重被伤害的一种抑郁症，心灵受伤的一个症状，深深体会到，他说他有天父这么宝贝他啊，有安全感了，他有幸福感了，而且他还找到了神学院里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啊，是一个传道人啊，成为一个被宠爱的妻子，还有拥有四个孩子的妈妈。四个孩子，我们在视频里没有看到哈，啊，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的丈夫非常的爱她，是个传道人。神使用这一部影片在不同的人生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让软弱的人得了刚强，让信与非信之间在徘徊的人当中看了就信主了，多么奇妙。所以我想在福音电影里面有这个，我还没时间去看，这一定要去看一下啊。这个还有让那些在信仰里面不冷不热的人看了以后燃起了爱主的复兴之火，哇，这个作品那该多好，是不是？还有人看了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对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有了重新的考虑了。所以今天黎光导演他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拍电影来侍奉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信实，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信靠这位独一真神。所以他找到了一条精彩人生的一个光明大道。那今天我们当如何去活这样的一个活出精彩的人生来呢？好，后面保罗说要我们拒绝效法这个世界，生命不断的去更新改变。保罗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这里面的世界原文为世代，主要是一个专门去抵挡神，以神作对，随心所欲建立起来的一个系统，以神为敌，以神相争的一个系统。指今天的时尚潮流，这个价值观、人生观，这个世界的邪恶的特质是不幸的，是邪恶的、淫乱的、败坏的。我们去看看很多的同性恋、同性婚姻、吸毒、色情等等，这个道德堕落的状况特别的多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接下来要去学习价值观重整？因为很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错误的， 我们要把原来的属于世界的价值三观要转变成为圣经的三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这一门课程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世界是不幸的，又是悖谬的时代，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啊？是魔鬼撒旦。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在撒旦的一个掌控当中，他用一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吸引操纵人。这个世界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政治、艺术、音乐、宗教、思想模式和生活模式，有一整套的一个系统，这是魔鬼撒旦控制的。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讲到这样一个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魔鬼的手下，它是有一个系统的，让人不知不觉被这个系统所吸引。唯独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原来都是错的，原来都是错的。所以这里面也讲到，又他讲的不要模仿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指模仿跟从，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魔造所影响，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不要去模仿这个时代的时尚潮流、价值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将来这个世界要完全的改变的。所以我们已经是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所影响所以很多信主的人其实他还在原来的这个三观里面，世人所追求的他照样去追求，名利权势这样舒适安逸。名利权势本身它是中性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动机是什么，你追求这些是为什么，你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荣耀神 OK 你都可以去做去，对不对？如果说为了自己享乐，只想自己这样一个去享受，那么这个就跟无知的财主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彻底的醒悟，要去悔改因为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按照你里面有没有生命来这样的衡量的求神帮助我们。还有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去改变，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原本的心思意念是堕落的，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只求私利，以今生为焦点的我们拼命的追求今生只要有就可以了那么信主得救以后呢，我们现在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所以说圣经里面讲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对某些的事物想法是要有变化的，是要有改变的。所以要心意不断的更新改变，慢慢的脱去原来的一种旧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以这个更新是一个现在被动仪态，是现在被动仪态，就是我们的更新而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靠我们自己更新改变不了，而是靠什么？靠圣灵和神的话语，靠圣灵和神的话语，然后去日益的去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变成新的形象，然后去影响这样一个这个世界有一位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见证，我觉得特别的，我今天忘了把那本书带过来的。他这位是出生在南京的，他的名字叫蔡强弟兄他大学毕业以后，后来加入到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从营销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香港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写了一本书叫《兴起发光》我那边有好几本，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来问我要那边我有好几本，就是《兴起发光》，讲基督徒如何对待职场的。你们在职场的可以去好好去读一读。他说他在接待他接受这个最后外资保险公司最后成了中国区的总裁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银行渠道的那些保险业务是涉及到一种商业的贿赂的，应该要立即停止，但是下面的高管不同意，他说你就别要管了，你才来这些系统不是你建立的，你只管做就好了。但是 他心里真的非常的挣扎，挣扎了好久，最后他被屈服了，他屈服了，屈服了这样一个他们所建立的这样一个系统啊。那么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要得这样的一个刚刚上任，他必须要有业绩，所以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挣扎。他说那个高管说，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行了，你就不要那么纠结了，他说我们一定给你完成任务。他为了想到自己名义啊地位啊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最后不得不屈服，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其实是生意一直都做不起来。所以蔡弟兄他心里一直没有平安，圣灵就提醒他，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的业务做不起来，就跟他这么讲。所以一年以后，他在圣灵的催逼之下，终于跪在上帝的面前流泪祷告，认罪悔改。他说，主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结果祷告完了，上帝开路啊，差派一个新的老板，集团上下全部同意他，采取零容忍，坚决杜绝那种商业贿赂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要太乐观，因为当我们坚持神的原则的时候，魔鬼撒旦会怎样？他会攻击。所以其实最后他的这个业务萎缩到接近零，想想看这样一个试炼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去做去啊？所以这是一个仇敌的攻击，但是感谢主的是，他坚持走神的道路，神所喜悦的道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所以最后是他说，做我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神就赐他特别意外的平安。所以最后是他相信了我们的神，坚定的信靠了我们的神，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六个月以后，神奇妙的开出路了，在所有的一个这个同行下滑的过程当中，他是一枝独秀，最后可以说是这种业绩高速的增长。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了，因为他坚持了神的原则，在保险业成为了一股清流，影响着整个行业。所以开始不光是他自己不做，最后开始影响了这个行业，不再被这个做那些让人感觉到的商业贿赂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他整个就改变了这个保险行业的这样一个环境啊，他真正做到了光和盐的作用，影响了世界。好，最后一点哈，时间有点那个。最后一点让保罗说，你要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精彩的人生来。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活出精彩人生，我们应该怎样来实现呢？首先，这是关系到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首先，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最高权威，神借着他完备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圣灵常常借着他的话语来跟我们去说话，因为圣灵所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去读经祷告，我们需要去亲近神，我们需要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以神亲近，然后去明白神的心意，感谢主。所以神的旨意总是那样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第二个就是要委身教会的属灵团契，教会是圣灵内住的属灵团契。我们自己我们会去读圣经，对吗？然后有圣灵的引导，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心智有的时候还稚嫩，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小婴孩，我们属灵的小婴孩慢慢变成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啊，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过来的。那么我们自己有限软弱，很稚嫩，我们的能力还很小，然后呢不知道怎样选择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会借着横向的我们团契小组的团契生活，借着 小组当中属灵成熟的、灵性成熟的长者、牧者、同工会来帮助你一起来查验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我都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我干嘛呀？我在家里读经就可以了，我干嘛要到教会来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错，神不是要我们做独行侠，你是教会身体的一部分。你说你的手和脚能分开吗？分开不了的，对不对？基督徒是一个团体性的，当你在难处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承受难处，而是整个团契在承受难处。你不能离开肢体独立的存在，所以信主以后一定要委身在小组团契当中。主日要来敬拜，听神的话语。主日敬拜我刚才讲了，借着我们唱诗赞美，就是在献祭，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啊。同时我们借着主这个主日讲到的这样一个信息，可能会供应我们解释神的话语啊。我们不但得了知识，我们也更多的得着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话语，让我们活在信仰当中，活出信仰来啊，见证主的道，在生活当中我们去行出道来。我们要承受大使命，我们是借着承受大使命是借着教会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十字架哈，横向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纵向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缺一不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第三就是坚持的学习去装备，不断的去装备，再忙碌再吵杂，你要抽时间来装备哦，好好的去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去学习哦，感谢主。另外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要去抵抗我们的老我，抵抗我们的老，我们的老我是非常的顽固的。在日常生活和决策当中，要不断的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胜过自己的老我。在日常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包括在工作，刚才也讲了工作、家庭啊、社交等等，我们要做到知行合一。你知道了神的话语，但是你不去行，你就不是知行合一，你就没有生活变成你的信仰，信仰变成你的生活。我们常常是信仰和生活是隔离开来的，其实信仰就是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必须要这样做。所以特别感恩。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得了上帝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把 好的消息怎么样要传扬出去，要叫人让人让我们一起去得着这样的一个好的福音的好处，得着福音的好处，今生得着这样平安和喜乐，来生得永远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今天神借着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虚空的人生和精彩人生的对比。虚空人生他心里没有神的，他就像一个财主那样子，贪婪自私，只在乎自我的享受，自我的追求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今天他们从来不考虑将来的人，将来的离开世界后灵魂要去哪里，从来不考虑。所以这是虚空的人生。那精彩的人生是看重与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回应他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了永恒的盼望，我们领受的基督的爱就要回应这份爱。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说，服侍上帝是无比自由的一种事情。奥古斯丁讲，所以我们得了好处，我们要去传扬好处然后我们要去侍奉我们的神，同时我们更多的去在单位在接触的人当中，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拒绝世界，效法世界的一种价值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感谢主。所以 当我们去明白什么样的人生是虚空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是精彩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选择，让我们拥有新的生命的一种美好，去体验生活的新生活的一个丰盛，得着新生命的满足，最终是活出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好，让我们去跟随主耶稣基督走这样一个精彩的蒙神大大祝福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得着永生的人的，好，我们得着这样一份福气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应该是积极的人生，阳光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充满盼望的人生，是不是？所以我自己愿意说，主啊，我愿把我的一生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我在任何的事情上愿意去顺服神，信靠神，活出精彩蒙神祝福的人生。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一起去努力奔走在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上，能够去得着真正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走在这一条走在这一条永生的成圣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起立好吗？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样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